是的，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称颂你丰盛的恩典啊！我们是已经蒙了你恩典的救赎的人啊！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曾经是在罪恶当中打滚的人，但是在基督里，你救赎了我们，然后把我们救拔出来，脱离那个罪恶黑暗的捆绑啊，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以重生啊，有了全新的盼望啊！就像保罗讲的哈，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人。得罪神的人，但是呢，在主里面、基督里面得了救赎，全是因着主的恩典。就像这个 John Newton 这个人一样，啊，过去是奴隶贩子，做事得罪神、得罪人，啊，但是蒙了你的恩典，竟然成了你手中一个贵重的合用的器皿，啊，主，谢谢你，谢谢你，这些的见证人都提醒我们，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盛，啊，你赦免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啊，这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凭着恩典不断的成长啊，能够与你来亲近，得蒙你的启示光照，明白你救赎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啊，你那宝贵的旨意奥秘向我们显明，我们不仅明白这奥秘，而且能够成为这奥秘啊，生活在这奥秘当中啊，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得蒙救赎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啊！但是借着主的恩，借着我们的相信啊，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站立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在这里敬拜，在这里赞美啊，在这里等候你新的作为、新的启示临到我们。就求你今天啊，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啊，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就被你所吸引，来快快的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呢是读第15章，大家还记得哈？12章开始，先是讲了做了两个行动艺术啊，然后是5篇信息啊，我们昨天读完了。那接下来呢是3个比喻啊，15章、16章、17章啊，15章比较短。只有8节的经文，那是一个很清楚的比喻啊。这一段的经文，葡萄树的比喻哈，可以跟以赛亚书第5章和约翰福音15章连在一起读啊，都是同样的一个 image。神的选民像一个神所拣选的哈，上等的葡萄树被栽种在葡萄园里面。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多结果子哈。今天我们若常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做那个多结果子葡萄枝哈，但是如果不在基督里哈，这个枝子就会枯干，就会被丢掉、被燃烧哈，就是15章所讲的这个 image。那16章开始呢，有一个很长的哈，16章很长哦，所以我们今天读前面这一段哈，15章的8节和16章的1到14节，那这又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image。这个比喻哈，每个比喻它是用一种的人能够很清楚就明白的一个形象来讲出一个中心的信息哈，这是每个比喻要传递的这个要点啊。那到了第17章呢，就是讲的2个鹰的比喻哈。那因为16章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明天、后天都会读16章哈。所以我们这周呢就不读第17章，17章等到下一周再读啊。那这个2个比喻呢，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哈，让人看到说，在以色列人啊蒙神的救赎、拣选许多的恩典之后，却离弃上帝的恩典，带来的这个神的审判啊，这个结局。那前面这个葡萄树的比喻第15章哈，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呢？他用反问句啊，用这个反问句是促使人自己来思考啊。葡萄树没有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呢也不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哈。其上可以取木材做什么功用吗？答案是不能啊。这个葡萄树除了这个结葡萄的作用之外呢，它这个木质木料呢不适合做其他的事儿，可以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不能啊。 连做钉子都大家都不喜欢用这个葡萄枝的啊，其他的树木的木材能更加的坚固哈。看呐，第四节已经抛在火中，当做柴烧，火计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公用吗？这个没被烧的时候，人都不选它用作其他的用途哈，何况已经被烧过一部分了，那更是不能。这是第五节点出来的哈，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这是讲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犹大人啊，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因着他们的悖逆啊，犯罪，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结果子。那这个树，这个枝子啊，是根本达不到当初神要设立他们的功用，所以呢，要被火焚烧啊。大家回去读以赛亚书第五章哈，用这个葡萄园来比喻这个以色列人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第五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哈，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两个连在一起，大家知道一下背后神的那个心情哈。他就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一样，做了所有他该做的哈，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切，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颁布律法，赐给他们先知，带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是在这里栽种一个美好的葡萄园，要借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名，让人都知道天底下是有神的，就是以色列人所敬拜尊崇的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反倒去跟随其他人啊，做这个拜偶像的事，犯罪得罪神的事哈，所以。到了以西结书第15章，讲到这个火来焚烧这个不结果子的干的葡萄枝，读下去啊，读到第16章的时候呢，这两个实际上是一致的哈。16章讲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开始是一个弃婴啊，是个女孩，被人丢弃的，一开始被人厌恶的哈，没有人要的。你看从第3节开始说哈。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是指这个耶路撒冷被大卫打下来之前，那地方居住的城里的人呢，不是犹太人哈，是当地的亚摩利人和赫人。这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历史讲起，就像这个孩子的父母哈，他的出身呢是不好的。是没有人要，是被人嫌弃的哈。论到你出世的景况，第四节，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哈。这个因为是要丢掉的嘛，所以没有人去做这个该做的事情，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哈，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这是当时他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要做的事儿，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怜悯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是一开始没有人要的一个小女孩被丢掉了。然后第6节就讲了神对他们的救赎。哈，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哈，这是讲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然后呢，从第8节一直讲到14节，哈，是讲到神使他成圣啊，给他各样的装饰。哇，你看这里仔细去琢磨这个形象，哈，从头到脚，给他穿上。衣服给他穿上，鞋子给他，用这个耳环、鼻环、这个手镯，各样的这个装饰都放在他身上。从一个被离弃的婴孩，不仅是长大成为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哈，而且成了王后。这是在第13节哈。 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有。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这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经历的，就像前面讲葡萄树一样，把这个园子石头都挖掉，这个树也弄好，这个园子压酒池都弄好，所有都预备好。从人的角度，他是一个从一个弃婴长大成人，而且被放在这个王后的尊荣的位置上。如果十六章只停留在十四节，哇，太美好了，以色列人这样享受尊荣，然后为神去发光。但是后面第十五节，明天我们会读，只是一转就讲到以色列人本来是一个王后的尊荣，却丢弃他本有的王后的尊荣，成了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女子，离弃爱她的丈夫，去跟其他的假神偶像去犯奸淫。所以这个信息跟前面葡萄园是一贯下来的，只不过是不同的 image。 那让我们去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就是那个葡萄树哦，我们就是那个被弃的，本来是被弃的婴孩，蒙神的救赎，又蒙神的这个成圣，帮助我们成圣，成圣也是上帝的恩典呢，把各样的恩赐加给我们，把上帝的尊荣加给我们，就像那个弃婴变王后一样，都是在讲我们。那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用这个葡萄树来讲我们呢，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让父神得荣耀。如果我们离开神，如果把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恩典，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的才能用在其他的事情上，那就会变成一个离开葡萄树的干的葡萄枝子，就会成为这个属灵上面犯了淫乱的这个罪的人啊，这样的话是要受神的管教，甚至是很严厉的管教的。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
十五章的信息，刚刚牧师已经讲过，非常的清楚。那十六章一到十四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怎么被蒙召，怎么被救赎，怎么让他们成圣。我在读十五章的时候，有两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就是第七节，向他们变脸提了两次，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昨天华媒提到那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边出现了50多次那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神爱我们，神救赎了我们，我们必须要向神忠实，向神忠诚。那刚刚牧师也讲过，用葡萄树比喻我们的话，应该是要结出果实，而且是丰盛的果实。如果我们对神不忠，心里面别有所爱，我们不可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在神面前我们就毫无用处。那按照十五章的讲法，神只有把它丢弃，用火焚烧了。那这个是相当可怕的结局啊！神一直在人，一直在人，然后到主前586的时候，终于耶路撒冷城被攻陷，以色列民就开始在世界各处流亡。那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神栽种我们成为葡萄树，很清楚只有一个目的，结果是这神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在新约最后说，我们到时候要跟神交账。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讲了三个比喻，你是善良善的仆人呢，或是恶的仆人，那结局就不一样。所以24章那个最后面就讲到那个我们要警醒，预备迎接主。在旧约小先知书也讲到要警醒，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读旧约其实会引用到新约里面。昨天在小组有一个姐妹就讲到这个在晨更的好处，每天读一章，我叫他做生命读经，读到我们生命里面去， 才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当然我们平常也可以有一个基础读经，就是至少一年读一遍，从旧约到新约，对整本圣经有一贯的认识，然后我们借这个机会啊，我们把它读到生命里面去。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彼此勉励，谢谢各位。